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今天是父亲节，你是我们最好的天父，主啊，真的是我们想到啊，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把你儿子的生命通过主耶稣基督真的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今天你又差遣你的圣灵，把你的福音开启给我们，让我们得以认识我们跟主你那样子亲密无间的这样子的关系。真的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头已经拣选我们，而且你不单是拣选我们，我们是主你预先所知道的，你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主啊，真的是你预先的召我们，预先的真的是来召我们，又称我们为义，又使我们得荣耀。这么感谢赞美你，真的想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以前不知道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你是一个苛刻的天父，你常常对我们有诸多的要求，却不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各样困难。但当我们得知福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啊，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既然将你的儿子舍弃真的是给我们，岂不更将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邀请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认识主你的恩典，认识我们这样真的是最好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是第六次讲这一个死里复活的系列一开始呢，我在这里有一点稍微的总结吧。我们在过去的可以说是几次都在提到说就是怎么样解决基督徒生命中的难处这里这一次呢，我加了几个就是修饰词，知道福音的基督徒生命中的难处到底如何解决？为什么加这个呢？其实他这里所说的这个难处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难处。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不希望落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焦躁、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当一些比较表面上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以后，我们内心深处就想要生命当中有更大的意义寻找真正的爱等等等等，这样一步一步的。所以这些难处当我们内心所希望的却不能够达到的时候，这就是难处。这个呢，其实对所有人都一样的，但是对于基督徒呢，区别在于说非基督徒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就是在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之下来试图寻找人生的满足。其实作为基督徒呢，就意识到那是一个自我为中心有罪的生命，所以愿意悔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那我前面还加了个知道福音的基督徒，就是刚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虽然把自己生命交给神，就像我们很多人信主的过程，我们把生命交给神，但是我们对福音其实没有什么认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只是说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替我们的罪死了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今天他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好好为他而活。然后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各种各样在生活当中的，除了自己人生当中面临的压力，还有在信仰上当看到圣经里所说的神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却没有达到的时候，似乎有更大的一个定罪感，所以那个时候不知道福音。但当我们知道福音之后，这就有个非常不同的区别，就当我们知道福音之后，我们知道原来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一切，他在耶稣基督里头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的都给了我们了。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得以认识恩典的福音之后，内心有个极大的释放。但过后呢，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的难处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了福音，我们虽然知道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已经真的得到启示，知道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所以人生当中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不是就是是没有答案的。我们所有的问题在基督里头都已经有了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里面。但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什么？好像在我们的 实际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是这个生命好像让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出来，或者这个生命没有出来来胜过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面临这个问题啊。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说，神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根据福音来讲，是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它从怎么样开始做呢？它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属灵的生命。我用两幅图画曾经描述这个，一幅图画就是这个冰山的比喻。如果这个冰山它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这个海洋，有海洋存在，那今天呢，就是在原来在亚当里的时候，这一个冰山有问题是因为整个海洋都有问题。那神所要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说是把整个海洋都改变了。所以整个海洋都改变了，这个我们就有一个无限的这个叫 resources， 真正的有了这么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那剩下来需要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凝固的这个冰山里头的那些杂质。那用另外一个图画来描述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是这好像一条河，灵魂体的这个观念就是说，这个源头就是灵，我们生命的本源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所以上帝如果一旦改变了我们上游，改变了那个本源，其实下面呢不是太难改变的。你现在想，如果是本源没有改变，你要想把这水里头的这杂质除去，你一边在除，一边又有新的东西在进来，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永远得不到解决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本源是清洁的，它不断的就是在清水在流在这里头，那今天只要让这一个灵里的生命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就是在魂和体的范畴内来洁净我们，那其实那些杂质渐渐就除去了，并不是太困难，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当然呢，因着我们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对生命运行的这个法则不是特别清楚，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是试图去解决这个魂和体范畴的问题，却忘了来依靠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那样子问题就变得困难了。我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说在亚当里的人与在基督里头的人的区别。这个区别呢，我主要是从就是我们刚过去所读的这个罗马书的五到目前七章里头所出的一些经文。比如在亚当里的人很清楚，在罪中，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罪因着亚当一人就污染了全世界，污染了在亚当里所有的人。但在基督里头的呢，是在义里。在亚当里的人是死的，对吧？死就临到了众人，但在基督里头是活的，而且不单是活的，是向神活的。在亚当里头的人，肢体是罪的器具。什么叫做肢体是罪的器具呢？罪，我们可以说是撒旦生命的一个本质。那撒旦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他并不能想出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需要一个载体，他需要有人把他能够实化出来。所以在亚当里头的人，因着内心里头，因着灵就受了污染，对吧？灵都受了污染，整个灵魂体都受了罪的污染，他的身体就是用来成就这个罪的旨意的，叫肢体是罪的器具。但在基督里头的人呢，肢体是义的器具。在亚当里头的人是在律法之下，在基督里头的人在恩典之下。在这里我说在律法之下，当然你可以说严格的来讲是摩西颁布了律法之后，人才真正在律法之下，或者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但是实际上在亚当里的人在什么意义上都在律法之下呢？律法就是说有一个标准要让人自己去达到。实际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知道是亚当把人放在了律法之下，因为他本来有个像神的生命，但是撒旦给他说，你如果这么去做，给夏娃说，也就间接给亚当说了，你如果能够这么去做，就可以达到像神的这样的果效。意思说你想要有个像神的生命，需要你去做，这是不是就是律法呀？所以 在亚当里所有的人都在律法之下，就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都是这样，但在基督里的人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在恩典之下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我用我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的，是白白给我的，白白通过耶稣基督给我的。哎呀，这个实际上是真的是新约里头的精华，但是呢，我们人似乎就常常不太知道怎么样去领受上帝这个恩典，但这个原则是完全变了。另外一个，在亚当里的人，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讲到是与旧丈夫联合，在基督里头呢是与新丈夫联合，在然后呢也讲到说，在亚当里的人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头的是属灵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两个一对比啊，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有一些你直接去看那段经文，在那一节里头你不容易看出来的。比如我上次讲到说，我们到底看旧丈夫是谁，新丈夫是谁，在尤其是在旧丈夫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不能说是彼此矛盾的，但是呢，当你说旧丈夫是谁的时候，你其实就带出来的那个含义和对那些经文的理解是不完全一样的，不能说是矛盾的，就是说是有的比另外一些更准确。其实你把这个对比放在一起就比较清楚了，对吧？你比如说什么叫做属肉体，我们大家都知道属肉体就是被我的身体从物质世界所接受到的信息所 dominate， 对吧？所主导。那你现在看一看，与旧丈夫联合，人就变成属肉体的了。那旧丈夫是谁啊？人是不是跟自己的身体，就是魂跟身体结合在一起，绑在一起？就意思说，我今天我魂的状态就是，本来身体应该是受魂的主宰的，按上帝所造的，灵是上帝的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像他一样的生命。然后魂呢，如果认识到这是上帝所给我的生命，魂应该去顺服谁？顺服灵吧。然后魂顺服了灵，那身体去顺服什么？身体自然就是顺服魂了。这样子我人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有个绝对的一个把握和主宰，这是上帝，然后让属灵的生命就充满在这个身体里头，这是上帝原来所造的。但是一旦灵里开始就是人变得属肉体了，今天我必须通过我的身体从世界去接触信息，去寻找满足感，这是不是让身体做自己的丈夫，做主宰了？因为妻子应该去顺服丈夫嘛，所以呢，在这里是不是魂就去顺服身体了，然后被身体所左右了？这是不是就是属肉体的？所以这样看是非常非常顺的啊。那与新丈夫呢，我们上次来讲是基督的灵，重生的灵就是基督的灵。那现在这是不是就是属灵的了？你跟他结合绑在一起，而且这个魂应该顺服自己的灵。而且这里头还有个很有趣的，我今天只能点一下，我就不能够仔细去讲。在面临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去顺服灵，对不对？我们这个顺服灵，所以呢，罗马书第八章整个就讲到什么叫做 spiritually minded， 中文翻译成体贴圣灵。但是呢，在这个物质世界是什么？灵去顺服魂。所以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对吧？在不同的范畴，就我的意思说，你面对不同的方向，灵不会自己就跑出来影响这个世界，他要来顺服我们的自由意志。你如果自由意志你不要做什么事情，灵不会来强迫你，只有邪灵才会强迫人去做什么事情。但是重生的灵，基督的灵不会来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的。好，这就是上次的这样一个对比啊。然后我们上次也特别用了这幅图画，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记得很清楚啊，因为这幅图画真的就告诉我们一个真这个告诉真理，我们跟耶稣基督怎么样是在可以说是灵魂体上面真的是联合的。上次所用的这幅图画就是说，你看在这里头看到基督的话，我用蓝色代表属天的啊，黑色在这里代表属地的，或者说是有罪的啊。基督呢道成肉身，当然在他 虽然娶了一个跟我们相似的一个身体，他那个身体是会疼的，是有限的，但是呢，他整个这里边从灵到魂到体没有任何罪的玷污，所以他保持了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我们人呢，却怎么样，在灵魂体各个方面都受了 罪的玷污。那 主耶稣跟什么时候跟所谓的我，就是这个我是代表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什么时候联合的呢？就是在十字架上。因为在十字架上呢，圣经上所说，神使那无罪的，就是不知罪，不知罪就是从来没有让罪进入在他里头，这个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他真的不知道罪是什么滋味，他没有体验过罪，他可以看到其他人犯罪那个结果，但他没有亲自体验过。但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就是让人的那一部分，就是犯罪的那一部分里面的这个人，还不谈外面这个身体。因为身体呢，其实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成就里面这个人灵与魂加在一起那个人的旨意。我上次用的这么一个例子，如果真的有一天人可以把这个灵魂真的可以转移的话啊，人真的可以转移的话，一个好人跟一个坏人，所谓一般人道德好的跟道德不好的人啊，把他们俩灵魂一换，他外头的身体，坏人的身体就会去做好事，好人的身体就会去做坏事，因为他里面那个人换了，对不对？所以呢，当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我们这个人放在他里面，是指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因着这样子呢，他把所有人的这个罪都接纳在他里面，让他成为罪，所以在十字架上他就成为黑的了。我在这里把他的灵还是放成原来的颜色，因为我觉得从圣经里所看到的，他的灵并没有受任何的，没有任何，还是人没有瑕疵，他是让他自己的生命，或者圣经上有翻中文翻译成生命，实际上如果请你看旧约里头说那句话，让他生命成为赎罪，就让他的魂成为那个 sin offering， 让他的 soul 成为这个就是赎罪祭。不但如此呢，因着他里头接纳了人的罪，他的身体怎么样，也要受到这个刑罚。所以当他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的时候，圣经里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相信还不是指的他在十字，就是上十字架之前被罗马兵丁用鞭子打，那个只是一个人可以对他进行的一个惩罚，真正所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他的身体受到对神对罪的这个，就是罪的这个后果，以及对整个这个罪的一个审判。因着这个东西，那我们如果现在看这幅图画，就是看刚才所说的这幅图画，我们就讲到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当刚才那幅，我再回来，我们人本来这个魂啊，这个自我意识是与我们自己的身体认同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我只要想到我这个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在想我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人，我每个人就想的是你我，我活在这个世上，什么地方出生，什么地方成长，经历是怎么样，想到的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个我，犯过罪的这个我，我每个人想的就是这个。但是当你我听明白福音的时候，知道说原来真正的我不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用圣经上的话说，这是一个帐篷，真正的人是住在里面的那个灵与魂，那才是真正的人。而我又意识到原来重生以后我就不是原来那个人，我是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新人心灵。所以呢，当你听明白福音的时候，当你再来看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灵怎么样，是被包在它里面的。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时候刚才这个动作，再看一遍，灵魂这个时候自我意识跟着那个灵进到基督里头了。那这个呢，灵魂离开身体叫做什么？灵魂离开身体就叫死。当然有两种死法，有一种死法死了就活不了了， 你如果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活不了了，对不对？这个就不可逆的了，对不对？但是呢，刚才所说的这个是通过福音让我去选择跟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心灵去认同，说那个才是我的时候，那刚才的这一个虽然是死，确实是死，因为灵魂离开了身体，但却不是在地上意义上的这种死，这是一个信心当中的死。因着福音，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我们跟他所做的工作去配合，这样一个信心里头的死，这叫信心里头的同死。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呢？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从属灵的角度来讲，2000年前都已经发生了，但是对我们个人身上有没有发生，这个就取决于你我到底看我自己是谁。如果我看我自己是身体，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也不信主的非基督徒来讲，他没有经历过这个死，对他而言没有经历过这个死，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是我的身体，这个就是我，他就不承认有一个神在耶稣基督里也给他造了一个心灵，他就不承认，不接受那个灵作为他自己，所以对他这个自我意识里头，这个魂这个意义上的这个自我没有发生过，所以他没有跟耶稣基督同死。但是对于我们已经听过福音的，我又知道真正的我乃是被包在基督里头那个死里复活的那一个灵的话，那这样子那个当作是我，他确实经历过死亡。这个一个死亡呢，是刚才所说的这一个灵魂离开这个身体，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死亡是什么？一个灵魂在什么地方，住在哪一个身体里，那一个身体就是那个灵魂的身体，对不对？如果这个灵魂住在我这个身体里，这个身体就是我的身体。但是呢，我明白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灵才是我。2000年前上十字架的时候，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属灵的我，不是今天活在地上的这个身体咯，是吧？那一个我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当时他的身体是什么？当时他的身体可不是这个黑色的这个身体，小的这个还没有出现在历史当中呢。当时这一个灵，他的身体就是基督的那个身体。然后那个时候，因着而基督里头的罪又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接纳了刚才小的那个黑色的那个我？我们的那些罪，他才成为罪的，所以当时就死了。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去死了。所以这个死真的是太奇妙了，它让我们经历过死亡， literally 经历过死亡，但是呢，我们却没有遭受那个死亡的痛苦。那个痛苦全是由耶稣基督承担的，他身上所受的那个，就是你就现在想啊，如果我们一个人啊，任凭让负面的思想进到我们里面来，如果非常非常负面的思想，大家一定相信你的身体就会出问题，是吧？一定会出问题。你今天把全人类的罪都放在一个身体里头，你就想想那个身体会被败坏到什么地步。那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所承受的，这叫他所受的鞭伤，是为我们的。他受了这么大的痛苦，然后死了。对我们来讲，这个奇妙无比的救恩是什么？我也真通过他的身体这么死过一回，向律法死过，向罪死过，但是我却没有尝到任何那个死的痛苦。我今天所尝到的痛苦，只不过是因为我在尝不明白福音的痛苦，没有让恩典在我的身上充分的展示出来的一个痛苦，在这个世界上的挣扎也好，疾病也好，焦虑也好，都是不明白福音之后造成的痛苦，是不是？当然在这里地上也可能出现为义受逼迫这样子的痛苦，这也是有可能，但是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那一种痛苦， 这就是上帝所做的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跟他的，你看没有，跟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也有一个联合，他那个时候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从他里头，当死里复活的时候，从他里面生出这个新的我，这真的就像神造夏娃的时候，他不是再造一个人，他是从亚当的肋骨取出一条，那一条已经包含着亚当的生命在里头。亚当的生命是怎么样完全，在那个时候那条肋骨里面的生命就是如何完全。所以将他今天，当我思想刚才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又思想在复活的时候他的复活意味着什么，等我思想完了，我再来看这个我现在里面的这个人灵魂的时候，这个自我就是看这一个里面的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而我住在一个经历过死的身体里头，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就是要去经历复活这样子一个人，对吧？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啊。而当我们这样子跟他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在十字架上跟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他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复活。那今天干什么？今天圣灵所要做的就是让把灵里头的生命来释放出来，以至于让我的身体也可以经历到这个救恩。这是个不完全的救恩，因为这一个身体啊，不是神真正给我们所预备的将来要得赎的那个身体，那个身体是属灵的，其实包在这个灵里头，那个就在我的身上，我看不见它。我今天摸着的不是那个身体，我摸着的是我在地上的这个身体，圣经上被称为一个暂时的住处，是一个帐篷，将来要给我们添上一个永存的房屋。现在是帐篷，暂时的这种质地跟那个房屋是不一样的，对吧？将来是房屋。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说，我岂是已经得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给我的灵魂体，救恩都已经完成了，都在这里，只不过我今天看我现在的身体，我就有个另外一个看法，我是个全新的人，住在这样一个暂时的居所里头。圣经把这个居所称为瓦器，里面的这个称为什么？宝贝，是不是？所以我们再来看啊，所以今天再想一想啊，重生基督徒最大的难处，从根本上讲是怎么一回事？从根本上讲，就是说我们从里面的这个灵，你不用去想它，它跟耶稣基督死与复活都已经联合了，这个不是你我可以去选择可以去做的。这个灵对，当然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可以选择根本跟这个灵都没有关系，但是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我已经认为什么叫重生了，重生了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对吧？所以今天这个属灵的生命，这已经做好，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它里头包着智慧，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它包着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它那里还包着从神要给我们的身体，将来有一天要显现出来。那里头有这么一个东西，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外头还出在这么一个还有黑的受了罪影响，今天软弱的这么一个身体，而且不但说受罪的影响，今天里头还包含着罪的信息，我等会要等会来讲啊。所以今天呢，对我们的难处就是说什么？其实实际上来讲呢，我们是经历过死里复活的一个新人，但是外面这个身体又让我们觉着我们不是新人，所以今天就等于说是难处在什么？脚踩两只船，等于说好像对我们这个魂和自我意识来讲有点不知所从。那福音是来干什么的？福音就是来教导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在基督里到底是谁，以至于外面的这一个还包含着罪的信息以及软弱的这个身体对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真正能够活在灵里头。这就是圣经福音要教我们所达到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啊。这次我是希望把 第六章第七章讲完，前面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就是把这里头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概念哦，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图画让大家看清楚，然后你再去看经文，你就会发现，哎，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以前觉得好像很难，现在其实发现它讲得非常非常直白，非常非常清楚。我们看第六章这几特别是看十二节十三节，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所以在这里头你看他已经讲到说，你看没有，我们跟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已经同活过了，今天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人，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个身体，就像这个图画里头所画的，这个身体还是黑的，不要让罪在这个范围内，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怎么身子里的私欲。所以是在讲这一部分的问题，用刚才灵魂体的那个冰山的，不是在讲海洋的问题，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在讲海洋上面的冰山，尤其是显在外头的那个冰山的冰山，露在水面的那里头的问题。然后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是不是还是指我的身体，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这句话呢，其实基本上是重复那个意思，在重复第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底下他说什么，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是不是就是刚才这描述的图画呀？就是如果你内心里真是这么看问题的，那你今天看自己的肢体你是看什么？看我自己的肢体是看我自己是什么？死里复活的人。他说你一定要这么来看，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你知道，就说如果在基督徒里头啊，就说是有些基督徒很认真的，其实肯定在某些时候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了，还有的人恐怕常常都在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我们有时候唱诗也会唱这样子的诗歌，但是发现献完了以后啊，还是胜不过罪，献完了这个软弱还是在自己身上，这是让基督徒倍感这种挫折的一件事情。问题出在哪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你要献给神的时候啊，不要把自己，他没有说你把你自己的肉体献给神吧，他相反是说把肉体，凡属耶稣基督的是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要把自己当作从死里复活的人献给神。你就想一想什么意思，就是在你自我的意识的因着福音，你到一个地步你就可以相信说我真是，就不需要挣扎，你真的就相信，就像刚才福音所告诉我的，我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我真的是经过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献给神，这样子就怎么样，这样子就等于把这个身体，当然用圣经的话说，跟耶稣基督来认同，跟他死的形状上联合，才能跟他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所以如果我不这么看问题的话，就等于干什么，就等于把这个身体黑色的这个东西一直是当着活的，那里头的罪也当作是活的，所以就等于我们让他活过来，然后我们又跟他一直在打，想把他打死，但事实上我们的信仰里头我们一直就信他是活的，对吧？所以这里头这个观念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当然罗马书接下来呢，他其实就继续要来阐述刚才这个观念，前面只是很简单的来讲，后面还要继续的阐述，当然当他阐述的过程当中，他也解释了其他一些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些事情啊。罗马书第七章，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所以刚才这一句话跟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我们要把自己像死里复活的人献给神，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说我们不是想要脱离律法吗？我们不是想要在恩典之下吗？那为什么有的时候经历不到在恩典之下的那个神的大能呢？你没有把自己原来的那个人当作是死的，律法还在管他，你以为你就是他，所以是我们自己的信仰里头我们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的。 而律法只是在人活着的时候，这个管谁？在亚当里那个人吧，犯罪的那个人吧，亚当里头的人。所以呢，他这句话就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把自己看作是死的，在亚当里那一个我看作是死的，那后面这些东西就行不通的。你就想要脱离律法进入恩典就是不行，想要不属肉体想要属灵就是不行，想要胜过罪就是不行，想让成为义的奴仆就是不行。他说底下呢，就如女人有了丈夫，我们前面已经说，我们在这里把这个丈夫当作身体，你就看得很清楚了。当我原来还在肉体里头的时候，我跟我的身体绑在一起，我在顺从着身子的私欲，那个时候那个身体如果还活着，我整个我这一个人，那魂与身体结合的属肉体的这个人，这一对夫妻可以说，对吧，这一对夫妻就被上帝的律法所约束。上帝的律法是来管谁的？就是管属肉体的人的。丈夫若死了，如果那个身体死了，那我就脱离了关，这个叫做丈夫的律法，跟丈夫有关的，跟身体有关的这个律法，跟肉体，大家要听清楚，肉体就是灵，就是魂与身体绑在一起的这种生命状态，这个就叫做肉体，整个这个属肉体的这个人是被律法所管的，对吧，就脱离了跟这个有关系的律法。所以丈夫如果还活着，你的身体原来的那个身体你觉得他还是活着的，你这个时候又想要归于别人，归对于重生的基督徒，归于死里复活的灵，跟灵绑在一起，跟基督的灵绑在一起，这个叫做淫妇，你就等于同时跟两个绑在一起，对吧，又跟这边有关系又跟那边有关系，这个是不行的，律法之下是不允许的。但是丈夫如果死了，如果那个身体已经死了，原来的有罪的那个身体已经死了，借着基督死了，我就脱离了跟这个身体有关系跟他绑在一起的那些律法，这个时候我归于别人，就是归于基督的灵，死里复活的灵，也不是淫妇，这样子来讲就是合法合理的了。然后呢，弟兄们，这样说来你看没有，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借着基督的身体在经历一个什么身体上的死亡吧，对吧，当然我刚才已经解释了，这个死亡是一个是凭信心的，对于我们来讲是凭信心的，让基督的那个死跟我的死，基督在身体上的死亡跟我身体上的死亡，通过信心所接受的一件事情。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已经死了，什么叫在律法上已经死了，原来那个神的律法是管整个属肉体的这个人的，我跟基督在十字架上结合的时候，向着这个律法死了，那个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耶稣基督因为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就成为属肉体的人了，这个呢包含了所有属肉体的人在里头，神就把这个罪人属肉体的罪人给定死了，向着律法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就是那个死里复活的灵，基督的灵，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另外在这里啊，你如果看结果子这个词，结果子这个词呢，在夫妻关系里是指什么？是指什么？就是生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如果看明白他是这么用这个比喻的，你就知道我们好生命当中一切的那个罪和一切的那个罪和死，就是跟原来的丈夫结合生出来的孩子，所有的问题是从那里头衍生出来的。然后要想有义的果子，要想有好的，就是要跟灵绑在一起，生孩子就是正常的事情，生孩子就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在这里因为我们属肉体，如果你去看其他英文圣经的翻译， While we were in the flesh， 我们现在不在肉体里，当我们 还可以说是人如果还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在肉体里头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你看没有，他就在描述我们在肉体里，我们跟我们的身体绑在一起，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那种人啊的特点是说，如果没有律法还好一点，当然没有律法也有问题，没有律法的就是从亚当到摩西之间，对吧？我们看的话，从亚当比如一直到诺亚的那个世代，人到一个地步，因为没有律法告诉他们这是不好的，他们也继续做到一个地步，因为也没有惩罚，所以呢他还是把自己败坏了。所以不是说就是好的，但是呢律法一出来啊，律法起一个功用，是一个很矛盾的功用。对于属肉体的人，一方面警戒人你要待在这个范围内，否则出去就要惩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把人能够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人，但同样呢又同时呢又在人里面生出很多的罪来，或者说生出这个这里叫做恶欲啊，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这就好像生的孩子在我们人生中带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在这里头啊我看看，这个呢等一下我们还要讲，这个还要讲这句话，因为底下保罗还有更具体的一个例子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原则已经在这里说了。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捆我们的律法去捆哪一个，捆谁，就是捆在肉体里头的人。我们如果属肉体的那个人通过跟耶稣基督结合已经死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律法就对这个管那个属肉体的人的律法就不适用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不适用了，对吧？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或者灵的心样。什么叫灵的心样？当我们的魂跟灵绑在一起，这样子的新的夫妻，这个魂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来侍奉主，是因着就是跟这个灵结合带出来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结果，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遗文的旧样英文翻译是 not in the oldness of the letter 就是写下来的。以前呢是旧约圣经，神把他的旨意写在，当然原来写在石板上，写在纸上，人看到了以后，今天你得去做。但这个时候去做的时候是怎么办？那个时候跟身体绑在一起，是旧的夫妻试图去做圣经里所说的神的心意，做不到，反而被定罪。现在呢，现在神是怎么样？神是按着灵的心样，那这个灵是基督的灵。圣经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今天这个律法在哪里，神的这个心意在哪里，就在这个灵里头，包含着一切律法所要求的全都在这里。我们只要去跟他去结合，这个时候是这个灵赋予我们，让这个新的丈夫赋予这个妻子，把他的生命给他们生出来的孩子就是来荣耀神的。我说生出来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带出来的果子，对吧？然后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因为他前面不是说吗，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意思说这些恶欲在肢体里发动的恶欲是怎么样产生的，是由于律法产生的。然后底下就说，又说要我们脱离了律法才能够侍奉主按着灵的心养，那意思带出来结果不就哦？如果律法这么不好，那是律法是罪吗？他说不是，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如果没有律法，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来讲，请问他有没有罪？属肉体的人里面就是罪。这个罪是怎么样，从哪里来的？从亚当来的。这是在罗马书，我们这次讲一开始的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然后又讲到如果没有律法，我还得翻一下那个每一件，然后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罪？有罪，但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 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就把罪带到人里头了，然后带在人的这里头。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律法，虽然罪不算罪，但罪在不在人里头？在里头。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律法的时候，从亚当到诺亚的那个时代，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里头有没有罪？有罪，只不过不算罪。就意思说，上帝今天惩罚他，不是因为他犯的罪，对不对？好，再往上，他底下就讲了这个例子，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的确了，如果今天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是有良心，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着，就说你一件事情，就算没有明明告诉你，心里还是知道的。但圣经有讲，良心是反映律法的功用在人心里头。如果你今天把良心，就律法在人心的这功用去掉，外面也没有上帝的圣经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今天我里面有罪，就是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嫉妒、骄傲，甚至看那个人骄傲，那个人就是嫉妒，到一个地步把他杀了吧，这样子就解决了。就说让人里头的这些所有的思想都任其发展，不加限制。他在做这个事情，但他还是不觉得这是罪。他在做这个事情，对吧？会带来各种结果，但他不知道，这个就叫做罪。只有律法出来了，告诉你这个就是罪，你才知道。而且呢，他底下说什么？这里讲了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啊。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他这里所描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保罗固然可以选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解释律法怎么样让人知罪，而且律法还要加强罪。这是这里头所讲的两件事情了。你看啊，然而罪趁的机会便借着诫命，诫命是什么？诫命就是这里说的律法告诉你不可贪心，在十诫里头的第几诫？不可贪恋，我觉得是第十诫。应该是第十诫吧，对吧？就是律法今天有一条诫命告诉你不可贪心，不可贪恋，就是意思说你的邻舍如果他的牛羊比你的好，他的太太比你的太太又漂亮又贤惠等等等等，但你不能贪心，你不能羡慕，就这意思，你不许羡慕。他这里说然而最趁着机会啊，便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重生的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意思说啊，你以前呢也有一些毛病，我们就说有罪吧，有些毛病，但是呢你也没有特别去，就是你信主之前你也没有刻意的去怎么样，你的确有那个毛病，但是好像也没有，就说就我说的不是那种陷入非常深的一个罪哦，当然也可以包括那种。就意思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一个什么毛病。我们假设说一个人喜欢吹牛吧，对吧？这个在就不少人有这个问题呢，对不对？就是说喜欢把自己的好的东西夸大一点啊什么之类的。这我如果去，我觉得回国要跟人谈呢，就见很多这样子人的。然后今天啊，作为就你以前你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很了不起的问题，所以你的确有点这个毛病。然后今天啊，当你重生了以后做了基督徒，你突然内心里知道这个是罪，这不好，不讲真话，夸大其词，对吧？假冒为善。然后你说我要定义再不吹牛。大家都可以去想象，当一个人一旦定义要去不吹牛的时候，他以前又是有这种毛病啊，今天他就会发现极其痛苦，因为今天动不动到这个机会，他就会发现又觉着不要吹牛，那个想吹牛的欲望就比以前更加强烈，是不是？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吧。他其实就在讲这个事情， 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但他这句话要来理解，他里头有好几个观念才能理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头讲，罪本来是死的。怎么叫罪本来是死的？你我做基督徒的经历啊，罪都是活的。罪如果死的，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对不对？谁也管他呢，对不对？罪如果是死的，我们在 struggle 什么？我们大家说的与罪去征战，对不对？抵挡罪，这怎么回事？如果罪是死的，还需要抵挡他吗？但是保罗说罪是死的，那罪怎么是死的呢？我们来看前面罗马书讲的几段，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在这一句话所描述的这个图画里头，罪通过亚当进入了人类，然后就散发传播到涵盖了每一个人，那这个罪就进来了。那这罪是不是死的？这个时候罪不是死的吗？罪什么时候变成死的了？通过耶稣基督吧。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他也说众人都成为罪人，所以呢，在亚当里罪变成活的了。本来罪是死的。什么叫本来罪是死的？本来撒旦那个生命跟人类无关，完全分开的，在人类里面是没有权势，也不能表达自己的，这叫做本来罪在亚当里头是死的。亚当把它引进来，罪就活了。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 virus 病毒。如果一个病毒啊，病毒是没有生命的吧，大家知道它自己不能够繁衍的，它不像细菌一样，对吧？它不能繁衍的，所以今天病毒只要在我身体以外就是死的，跟我没关系。它又不能在我身上表达，它再厉害的，不管是什么肝炎方面的病毒，或者艾滋病毒，或者任何再坏的病毒，再厉害，它只要不在我的身体里头，它就是死的，对我来讲就是死的。但是你一旦把它引到自己身体里头，他借着我们的身体开始繁衍，开始搞破坏，他就活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没有，本来罪对于人类来讲是死的，亚当把他引进来，就把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啊，就把这个罪的这个基因引到人类里头了，所以就变成活的了。但是这个怎么样解决的呢？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那当人称义得生命，就是人变成义的了，那罪是不是就跟他没有关系了？罪就被排除出去了。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把灵里头原来的那个被污染的灵彻底的去掉了，对吧？把那里头的罪污染的全部去掉了。你如果再往下看的话，罗马书第六章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罪身是 the body of sin， 这个罪的他的那个身体，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脱离了罪，是不是罪就变成死的了？脱离了罪，罪就变成死了。就像刚才我说的，病毒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你如果今天啊，这个病毒进到身体里，它就开始就是表达自己，然后就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今天如果有一种方法，把里头的病毒全部都排除出去，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它马上就没有生命了吧？它又不能够繁衍自己，它也不能够增加，它就放在那里，就算不坏，它存在着，它处在一种死的状态，它不能够表达自己，对吧？然后呢，另外一段话， 希伯来书这里讲的其实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在这里他不是在讲对付罪，是在讲对付罪的那个作者是魔鬼，对吧？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个败坏这个词，大家如果是稍微去看一看原文的注释，就是说的是让那个东西，让掌死权的变成完全没有用的，没有功效的，失去功效的，变成 useless， 变成那样的一个状态，把魔鬼变成那样状态，并要释放那因一生而怕死为奴仆的人。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都看到，什么叫做罪是死的。罪是死的不是说罪不存在，罪是死的是说他处于一种被排除在外不能表达自己的状态，对不对？就像那个病毒是最恰当的例子。那这么来讲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哎，那现在的切不要说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重生的基督徒里头还是有罪，那个明明在表达自己，怎么回事？刚才不是说不能表达自己吗？保罗同样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让那个罪死里复活的，是通过律法。那现在世界上的罪是怎么回事？很清楚，圣经里讲的很清楚，从以弗所书这里讲的，说四章十七十八节。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外邦人在这里就是指不认识神的人，没有接受救恩的人，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所以对于外邦人来讲，他们为什么今天让罪在他们的身上泛滥在表达，是因为他们因着无知，心里刚硬，跟神所赐的这个生命，这个无罪的生命，跟这个隔绝了。那再往下来看，启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中，这个用的是过去时，你们原来是在过犯罪恶当中死的时候，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跟活过来，我们看看以弗所书就知道，是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是在讲之前的事情，是吧？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在这里可以说，人犯罪，他是在描写人在亚当里，在没有信主之前，人犯罪行事为人是怎么样？当然有顺服掌权者的，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但是前面说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想想，当亚当听了撒旦的，亚当夏娃算在一起，听了撒旦的话，把罪引入到他们里头之后，那这个罪就在他们里头吧。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去教该隐，如果你哥哥做事情，哎，他应该是他弟弟，你弟弟如果不你看着不顺眼就把他干掉，我相信亚当夏娃从来没告诉他这个事情。但是呢，到了那个时候，他的自义的那个心，这个里头就发动了。那个时候罪是活的，罪是活的。但是呢，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他把撒旦帮他变成没有用的了 ，destroy 对吧？败坏那掌死权的，败坏了魔鬼。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排除出去，让他变为无用。在这种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个撒旦把罪从这个世界上除掉了，那这个时候的罪是从，就过后人犯罪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里说今世的风俗吧。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这个风俗是亚当，堕落的亚当夏娃，他们就犯罪，他们就渐渐有些罪，一开始他们的罪不明显，后来越来越明显，人都是各种各样的犯罪。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就耶稣基督十字架以后的人犯罪是怎么回事？是因为看着世界上前人周围的人犯罪的模样学来的。他不再是像原来里头有一个，可以说是那一个发动机，我说罪的发动机不断在这里发动，今天是从外头看来的。我再 用一节经文，大家看得更清楚。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在这里十八节开始，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讲得够清楚吧？我们所有虚妄的行为是从哪里？所以从祖宗来的。所以呢，虽然人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但是这个罪却越过那个十字架，通过周围的这些人还活在世界上的人一直就继续流传着。所以今天这个罪在哪里？今天罪就在这个文化里，就在人的看法里头，然后通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渐渐就接触这些东西，接触这些东西，然后接触这些东西，慢慢慢慢我们就变成这样子的了。这个也没有人能够逃得出去的，因为你只要在这世界上活着，你看周围的人就是这么成长，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了，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样子了。然后呢，因着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说因着有这么一回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啊，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把罪变成死的了，这是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对人就有一个不同的要求。以前虽然把律法告诉人，但上帝有没有任何一刻真的指望人可以遵行律法？没有，他实际上想让人通过律法认识到自己不行，好来仰望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呢，其实原来他根本没有指望人可以遵行，但是呢，你看没有，使徒行传是这么讲，十七章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现在吩咐人要悔改？因为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救恩，今天悔改，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可以有改变。以前人想悔改，其实没办法真正悔改的，因为你里面的本质没有得到改变。那就说目前为止，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他所说的罪是死的，然后又明白说罪既然是死的，那今天表现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好，表现在这个世界上信主与不信主的人身上的罪是怎么一回事，是从这里头流传下来的，祖宗所流传下来的，人类的文化，人类的价值观，人类的思想，人类的道德，这些里头的，对吧？人类的看法里头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罪是被律法激活的？罪本来都死了，本来被耶稣基督除去了，把那个罪的作者魔鬼把他败坏了，让他成为无用的了，但罪怎么又活了呢？罪是被律法激活的。最容易理解的这个啊，就是用亚当的例子。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然后神给他吩咐一句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啊，有一个细微的一个概念，这个细微的概念就是说什么，上帝是不是给了亚当一个诫命？是不是给了一个诫命？如果你认为上帝，我们以前都认为上帝给了他一个诫命，上帝给他的东西表面上是一个诫命，实际上是不是一个诫命？我们来这么看啊，看了那个什么你就明白了。因为这里有个观念啊，罪是被律法激活的，如果上帝真的给他一个诫命的话，那上帝就 responsible， 是吧？上帝就在这里有责任。我们看人怎么样进入罪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是撒旦，他是罪的作者，他把神给他所说的这句话变成诫命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这么讲，首先等会你去看罗马书，就是直接这个意思，是罪借着诫命引诱我，然后又杀了我。在这个例子里啊，为什么我说上帝给他的不是一个诫命呢？上帝给他的，把恩典给向他的生命已经给他了，今天他不需要去吃这个东西，他就可以向神。 所以他只要停留在信心里，他看这件事情，他当他如果他停留在信心里，听蛇所说的，好，你要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就能像神一样。那对他来讲，如果他明白，他从信心来看神所说那句话，我已经有像神一样的生命，我今天神不要让我去吃，因为这个没有好处，我不要去吃的，我如果吃我就把自己陷入到死的境界里头了，所以我不要去吃。这是不是诫命？这不是诫命。我的意思说，诫命是什么啊？诫命特别要指到说，是说诫命在描述你跟这一个诫命之间的一个差距，那叫做诫命，是不是啊？就指出你是罪人，神对义的要求是这个，但是你是罪人，你需要来达到，这叫做诫命，这个叫做诫命。所以你看没有，蛇在这里就对女人说，他就造出这么一个差距来，神给你说的这个为什么不要去吃，不需要去吃，你已经得着该得的一切了，你当你去吃的时候把自己陷入到这种光景里，你反而就失去，你已经失去了，所以就会经叫做经历死，对吧？所以上帝给他的是出于恩典，让他从信心的角度看问题，这个只是让他我就说这个我在这里对诫命有一个定义，大家听着，就是有一个 definition，就是上帝说这个是对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建议吧，对吧？建议，这是生命，不要去死，不要走到那边死胡同去。就好像啊，今天如果你对一个你自己的孩子说，你说今天啊上街啊不要去到生人的车上去，有可能有坏人，这个是不是个诫命？我觉得这是个建议了，对吧？因为那到那去会有危险，所以不要去那么去做。诫命就意思说你必须要这么去，你不去做我就要惩罚你，是不是啊？这叫做诫命。在这里头上帝给他的其实就是一个关于选择生命停留在生命里头的建议，是蛇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诫命。所谓诫命就意思说你只有通过这么去做，你才能够去得到像神这样一个结果，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一旦相信了，这个罪就活了。如果没有这个诫命，就说没有蛇把这个东西 twist， 把这个扭曲一下，让他觉着说，你今天只有这么去做，才能得到你心里想要得的。你跟他之间有这么一个差距，如果他不相信这个，如果那这个罪就进不来的，对吧？罪就进不来的。所以呢，罪是被律法激活的。当然在这律法，我在这里说，我律法的概念不是说你如果说律法是神的心意，那我在这里不是说这个意思。我在这里说律法是告诉你，对一个属肉体的人告诉你，上帝的标准是这个，但你现在的光景跟这个不一样，你如果去达到这里就蒙福，达不到这里就受咒诅，这个叫做律法，对吧？这个叫做律法，这就是旧约里头的律法的这个意义。那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说是今天律法给你的同时就告诉你之间的差距了，告诉你之间的差距了。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有意思的是说，今天啊，保罗在这里选择这个例子，他选择律法告诉我不可贪心。但律法为什么会激活这个贪心呢？律法就在告诉我，我跟这个东西的差距嘛。如果你去看旧约律法，申命记，我们原来说申命记多少？28章吧，对吧？你如果完全遵行上的律法，就有这么这么多的好事情，各种各样的祝福都临到你，追上你等等的。但是你如果不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追随你。那今天是不是律法出来说不可贪心，十诫里头 你不可贪心，我就可以让你得到这些好东西。律法是不是这个原则呀？这是其中一条嘛，十诫里头其中一条，你都遵行了以后，就有第二十八章的好东西。所以今天是不是啊？律法对于天然的人啊，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因为他让你不要去做的事情，在指出你不要去做的同时，其实就加强了你需要去这么去做的那一个背后的原动力。用另外一句话说，格林多前书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个权势这个词啊 ，power， 英文翻译成 power， 原文是 dunamis。dunamis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miraculous power， 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就常常用的这个词 dunamis。哎，那罪的这个神迹般这样强大的权势能力出于什么？出于律法，这是圣经里所说的。雅各书讲的其实更细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诱惑的，私欲呢就是我们说因着相信自己不足而没有而产生的一种缺乏感。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什么意思？我今天先有了这么一个缺乏感，有一个缺乏感，哎呀，我需要去填补它。然后今天有了缺乏感，我需要去填补，只要是神以外的东西去填补，这已经叫做拜偶像。然后我们去填补它，这世界上人所用的填补它的什么样方法，无非就是什么名利钱财色，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对吧？用这些东西来填补它，这样是不是就把罪生出来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今天想，这个私欲从哪里来的？私欲是因着律法产生的，因为律法告诉你，你跟律法之间的距离，你不好，标准在这里，这是不是马上产生这个距离了？在刚才蛇对夏娃说的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你不像神，神跟你说的那句话本来是个好的建议，不要去死，你现在已经活着，你已经有神的生命，不要去死，不要去进到另外一个光景里。但是撒旦刚好把那句话变成一个扭曲成一个诫命，告诉你你今天有缺乏，你不像神。所以你看没有，这就叫做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这个贪心就是因着缺乏感所产生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这已经讲了，刚才那个图画已经讲了，罪是被诫命所激活的。在这一对夫妻的例子里头，就意思说什么？就意思说原来的这个夫妻啊，叫做属肉体的，不是啊？属肉体就是说我跟我的身体绑在一起，那罪在哪里？罪在哪里？在这一对夫妻，罪在哪里？罪就在身体里吧。刚才说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他们一代一代的最终追回去，是从亚当夏娃堕落的亚当夏娃，他们所犯的罪，怎么样犯罪，人是怎么一回事，一点一点传流下来，我们周围所的看到的一切人的表现，看到的小说，看到的电视，看到的网上的材料，都在反映这些东西，然后被我所接受到我的身体里，记忆里头存在这里，然后我自己也犯过罪，因着这个犯过罪，今天留下来记忆，记忆在哪里？记忆在我的身体里头，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在身体里有着这个罪，但是呢，本来没有诫命的时候，就意思说，对于我重生的基督徒啊，一开始重生的时候，你现在想一想，你刚体验到跟神的那种啊，我的罪得赦了，我的罪被耶稣基督洗净了，我是天父的孩子，在那种状况之下，你去想不想这些事情？你不去想这些事情的，根本不去想罪的事情。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停留在那种状况里，你就会发现罪不是问题。 但是当你看到圣经上说不可以做这个，你看旧约当然讲得很清楚，就算看新约，那个时候不懂恩典，不懂福音的时候，不懂什么叫我在基督里跟他已经同死同复活，当你看新约，神说你要去怎么做的时候，神在新约里讲你要去怎么做，向来是说你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生命，这样去做是自然而然的，应该去这么去做的。但是你看那个的时候，你把它变成律法了，我把它变成律法了，哦，我要这么去做，我现在不这么做这是错的，哎呀，这个罪就被激活了。所以你看没有，你我里面最重生的基督徒，今天所有活蹦乱跳的那些罪，在我们的身上在表达的那些罪是怎么回事？是我们不明白恩典，我们在律法之下把他们一个一个激活的，然后这就像刚才那病毒在我们里头就在表达呀，一直在表达。这个病毒本来只是在身体的这个层面，我说这个病毒啊，还是指属灵的病毒，所以它本身不能够直接来表达自己，就要死的。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就经历到跟神的那个分离，我就经历到罪的后果就是死，是不是？嗯，然后他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一句话你完全可以用刚才亚当夏娃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例子来解释啊。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啊。既然如此呢，是良善的叫我死吗？是律法叫我死吗？不是律法叫我死，断乎不是呢，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是显出恶极了。所以在今天啊，我就打算讲到这就结束了，我不想再往下讲。但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他在讲这个人犯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间诫命不是错的，律法不是错的，律法是对的，对吧？本来叫人活，就是律法告诉我们，你如果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就把这个生命给你。就说按理说不是在 promise 你给你生命吗？但是反而叫人死，因为原因不是出在律法，原因是出在属肉体的我，原来那一对夫妻他们身体里头有罪。当然在旧约的时代整个人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的基础上讲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头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件再好的事情，如果我用坏了，带来的结果还是坏的，是不是啊？律法本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恩典里头，我们还知道律法有它该有的一个位置。当圣经上说律法的这个方法啊，就是说是被废掉了之后啊，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今天我们就不需要有律法了，而是今天要把律法放在合适的一个位置上。这个我们过后还可以讲啊。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能够把有这些讲清楚的一点，就是说是怎么样，罪本来是死的，是通过耶稣基督把它干掉的，让它不能有功效。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罪是在人的身体里头，对我们重生的人来讲，灵里头的问题已经除掉了，现在只是要除掉下游的这个在身体里头的。而在这里要除去它的关键，就是不能看问题用律法的眼光去看问题。这个律法是指广义的律法，就是在恩典信心这条道路上，把任何一件东西都不能当作说他所说的是上帝还没有给我，今天我要去努力追求怎么样做才能去达到，才能够得到的一个东西。如果需要去得到的，那我就把它变成律法。当我把它变成律法的时候，律法就可以激活在身体在原来的那个肉体里头的那一个罪。所以他在
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要来得胜的话，这是个非常重要要明白的。当然保罗接下来他还要继续的来发展这个思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虽然没有经历死亡，但确实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可以真的经历过死，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真的复活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有你的福音这样子告诉我们，这样子大好的信息帮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心，真的是把你的话语能够听到心里头，让主你的圣灵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经历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得胜、自由和释放。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